好，这个好了，好了，好了。昨天我们把一些个一般性的题目、一般性的问题稍微解答了一下。今天呢，也许我们可以正式的进入这些 notes。Again, I say， 这些 notes 我们没有办法都看，我就。来，我们就简单截要的来稍微说一下啊，来近一点。我们先看这个第一个引言哈，引言有的地方我就念几句，有的地方就跳过去了。从第一世纪开始啊，初期教会中就有很多异端出现，他们在神的教会中混乱真道，引人接受错误的信仰，走进灭亡之路。正如主耶稣所做的撒好种与坏种的比喻啊，大家都记得马太福音十三章主耶稣做的这个，来，请坐请坐，来，这个麦子和败子的比喻大家都记得哈，说这个一个农夫他撒了好的种子，但夜里面农夫睡觉的时候，仇敌来撒坏的种子，败子两个一起长起来了，一长一看，哦，怎么多的败子呢？那就是讲，那就代表真道与假道啊，神的真的福音和假的道理。所以这个是一个，就看见这是异端是魔鬼的工作。他不愿看见人信奉真道成为神的儿女，神恢复他的国度，所以呢，魔鬼呢就用各样的方法来使人走错误的道路。魔鬼知道他不能够正面的胜过神，所以他退而求其次， The next thing he can do 是败坏神的创造，使他创造的最高峰就是人。魔鬼知道正面他不能够胜过神去，那他怎么办？他怎么样来反对神？他就要败坏神的创造。神的创造的最高峰就是人，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若是魔鬼能够把人都败坏了，使人都离开神，他好像也得到了一点胜利啊，他的目的就是败坏神的创造啊，神所创造的人。就好，我这个比方就好像这一家人啊，父亲母亲有四五个小孩子，一个仇敌要破坏，要反对这个人，这仇敌知道他打不过这个人，这个人功夫比他好啊，他知道打不过他，他就想办法害他的孩子，看到没有？那我把你的孩子害掉，我也心里面好像也得了一点胜利呀。魔鬼就是这样，他胜不过神，他晓得呀，他是被神创造的，是大能的天使，本来他应该感谢神给他那么多的恩典和恩赐，他不但不感谢神，他有了大的恩赐，有大的能力之后，反倒自高自傲，要与神同等，那他就坠落了。所以魔鬼是个坠落的天使，而且是个非常有能力的一个天使，他知道他正面胜不过神去，他就破坏神的创造，而人类就首当其冲，是他破坏的对象。好了，所以呢，这个神借着他的仆人主耶稣自己撒了福音的种子，仇敌魔鬼来撒坏种子。所以呢，这个世界里面有传真道的，传福音的，也有传异端的。第二段，新约圣经里有许多地方加重的提醒信徒们要谨防 谨慎提防假先知、假师父、假弟兄、假使徒，甚至于假基督。那圣经的根据，我们的时间关系，我们就不现在去看，大家可以回去看，那也都写出来了。最后这个甚至于假基督，昨天我们说过，这个东方闪电就是假基督出来了。那个太太说他就是基督。他说这个他是基督徒第二次道，基督第二次道成肉身，第一次来是变成男的，第二次来成为女的，就是他。所以这个假基督假师父都出来了，我们防备他们的教训。第三段，有一位弟兄曾对我说，摩门教的人常来登门拜访，一谈就是一小时，也引用他们的圣经，摩门教有自己的翻译的圣经。我知道他是错，但说不出怎样错法，我常常无言以对。那么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所以对今天的很多的异端，我们必须能够分辨真伪，并知道他错在何处。若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从两方面着手。第一，我们首先需要明白基督教纯正的信仰是什么。我们要知道这个是错，我们先要知道正是什么。正确的信仰是什么？我们所信的到底是什么？如此才能分辨对方的教导是否正确，是否合乎圣经。因为圣经是我们信仰生活的最高准则。第二，我们要知道异端的内容是什么，就是知己知彼，他们究竟在讲些什么，信些什么，如此知己知彼才能找出来他们的错的怎么错法，错在哪里。然后我们一方面提醒自己和本教会的人不受影响，不受迷惑，另一方面要对症下药，将神的真道和圣经的真理解释给他听，这他就是代表异端这个人，希望他能够悔改改过来，求圣灵感动怜悯他，能够明白神真正的救恩。这就是护教学的目的。换句话说，护教学是守与攻两方面，守的方面就是保护自己不受迷惑，但这个还不够，还要攻，就是把真正的道理告诉别人，告诉他，还有告诉其他的人。所以这个护教学的目的是守与攻两方面，只是守当然也是不错了，我们自己不受迷惑，但是还要攻，攻的话就是把正确的福音告诉别人。最后，今天异端种类繁多，我们几乎无法尽知其详，但异端虽多，却有一些共同的原则，我们会简单的说明，并选择一些今世主要的异端加以深入的探讨。好，这是引言。第二 page two 哈，我们看，对不起，我们这个没有了。就是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人为什么会进入异端？这么错误的东西为什么进去？第一，因为他心灵饥渴，内心有诸多问题不得解决。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饥不择食啊，饥不择食，太饥渴了啊。”所以抓住一个，就接受进来了。第二，他们有人想要寻找冥冥中的一位神底或者是神明，所谓的 quote unquote 神啊，这个就是世界上的事情不能满足我们的，我们寻找一个形而上的东西，超自然的一位神明啊。那么人心里都有这么一个愿望，只是世界里面的东西满足不了我们。第三，要借到此达到人生某些目的，有的父母没有孩子，好像到庙里烧香磕头一样，要个孩子，丈夫有病，烧香磕头有病，用这种的态度，就是求神，找神，找一个神。第四，他们多半愁烦不安，想在神面前讲功折罪，得到释放。有些人的心里面有这个 guilt feeling 啊，有罪疚的感觉，他们以前做了什么特别 不好的事情啊，他一直心里不良心不平安，那想想办法蒋公者罪，或者是捐一笔钱，或者是放生，佛教要讲究放生，那商人的鸟，笼子里面很多鸟，他就给他钱，把那鸟都放掉，这是个好像他觉得是个功劳，是蒋公者罪，或者是修佛教讲究修桥补路，修公家的路去修个桥，这是蒋公者罪，这就是很多宗教的那个思想，觉得我做点这个事情好，做点好事，我的罪就可以赦免了。当然，我们知道这是没有用的，唯一能赦免我们的罪的，就是主耶稣的主耶稣基督。第五，他们发生了什么家庭悲剧啊？什么生命里面他大的难处，去来找神来安慰、来帮助。第六，无论他们的表现如何不合逻辑、不合理性、不合人情，仍请记得，他们是在迫不及待地寻求爱、寻求归属、寻找被接纳，甚至寻找真理。但是他们找的对象找错了，找的途径找错了，很可惜。所以进入异端的人并不都是坏人 quote unquote， 有的是真是要寻求真理，寻求一个神，但是方向对象找错了。所以我们一方面也知道他们不对，一方面也同情他们，用爱心把神的真道给他们。第三页，如何对待其他宗教的友人，你有个亲戚，有个朋友是佛教回教等等，你对他的态度是怎么样，你会不会很嫌弃他，很看不起他，很轻看他，或者是把他当作外人，甚至叫他请他到你家里来你都不愿意，你跟他一起吃饭都不愿意，因为他不是基督徒，有没有这种的情况呢？第一，首先要坚定你自己的信仰、信心与信仰，这我不必多说，我们都知道了，我们先坚定我们自己的信心和信仰，第二，再次讲自己谦卑顺服在神的手下，任他使用。换句话说，你和一个非基督徒谈话的时候，或者你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你绝对不能有个骄傲的态度，你不能 talk down to him， 你要 talk down to somebody， 他就是想要受感动，也就他也不愿意，他觉得你轻看他，你还要尊重他，你尊重他，爱心，你自己谦卑下来，那他就受你的感动，人就是这样，你越谦卑，他也就越放松，第三，你向朋友或者亲戚显示真爱，并且实际的关切，实际的关切，因为他可以感觉出来你是不是真心，你就是笑的话，你是不是所谓皮笑肉不笑，你是不是真的关心他？他可以感觉出来的，这就是基督徒的关心了。对，实际的关切。第四，向主祷告，耐心等候适切的机会，向朋友做见证。这个耐心是很重要。有的时候你跟一个谈话，他啰里啰嗦，谈他的家常，做妈妈的谈他孩子怎么样，谈他丈夫如何，他是会，你一定要等到一个适合的切入口。对，就是麦博士所说的一个切入口，这个耐心不容易，这个耐心对我来说也是很不容易，你等，他口若悬河，不停的，等了半天，你说一句，说一句，又下去了，这个 所以有时候是这个情况啊，有时候有一点 frustrating， 但是呢求神赐给你智慧，忍耐啊，有合适的机会，我觉得呢就是向朋友做见证，见证很重要。你跟他说很多大道理他不一定接受，你跟他讲见证啊，或者是别人见证或者你自己的见证啊，你的家庭啊有什么困难啊，这个太太先信了主了啊，态度改变，也感动到先生，先生也信了主了，那个家庭180度的转变啊，在这个个人的见证，家庭的见证是非常有用，非常有用。然后再配合神的话，配合神的话，这样的话多半的人会听，多半的人会听。第五，尊重你的朋友，即或他不同意你的意见啊。来看到下面这一条说什么，要有耐心，避免争辩，等候神再赐你合适机会，因为第一次听到福音就信的人乃是少数，所以不要灰心啊，神有他的时间呀。就是说第一次一听就信的有，但是不是多数的。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这里你们各位信主的时候多半都是听过一次两次三次的福音啊，听个一个亲戚朋友说了一次，哎，没什么兴趣，我是好人，我不需要这一套。第二听听什么悔改认罪更讨厌了，叫承认自己是罪人，这岂有此理。忽然有一次去朋友劝我去做礼拜，跟他陪他去了，哦，那天早上讲到这神的话进到我的心里来，受了感动，但受了感动还是不肯真的接受那么再一次第四次又有一个人跟我谈话，圣灵感动我的心，两个人一起祷告接受主。所以每个人差不多都是几次的但第一次也有。所以呢假若他不同意你的意见或者是拒绝接受，我在四天以前就跟一个电话人传福音，最后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我们过几天再谈，他就拒绝了，我不要祷告，我不要祷告，对呀，没有问题，他不要祷告下次再说，对呀。所以有人拒绝我们，有人不同意我们，我们要耐心，避免争辩，绝对不要发脾气，你一发脾气的话，就惨了，他你别的话他都没有记住，你这个脾气他记住了，再跟他谈话就更加倍的困难，要忍耐，他再怎么讲话没有道理，还是要忍耐，要忍耐。不要灰心，神有他的时间。第六，要真实我们从心里面真实的爱心关切第七，要勇敢而温和，勇敢但是要温和呀，因为你不勇敢的话你很难做个人谈道呀，他不要听，你知道心里他，你只心里知道他不太愿意听啊，你还是要找机会去讲，还是满脸陪笑所以这个是需要忍耐，需要勇敢勇气。好了，现在到了护教学简介，到底什么叫护教学这一点呢大家要这个稍微注意就是第五页护教学或称卫道学 apologetics是从希腊文 apologia 来的，意思就是辩护，乃是一种为了思想信仰或者行为而辩护的学问。基督教的护教学顾名思义是多注重信仰方面的辩护与应对，保罗多次为自己的思想信仰而分诉，分诉两个字原文与辩护相同和使徒行传二十章那里所说的，他高声分诉说，亚基帕王啊，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 今日得在你面前分数，是为万幸啊。这分数两个字就是辩护，嗯，辩护。那么下面第三段也是说圣经里面其他的地方用这个字。我们看第四段，呼叫学的作用是包括两方面，刚才我们稍微提了一点，消极方面是申辩，指出毁谤信仰者的不合理；积极方面是说明，指出基督教思想的内容，建立基督教正统教义和一切对神正确的认识。所以就是攻与守两方面。这个我看第五段也是重要哈。保罗在加拉太书里指出犹太人律法主义的偏差，他指出这个的偏差啊。你们记不记得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就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呢、啊，谁又教导你们去信从一个别的福音？英文的翻译就是 a different gospel， 一个不同的福音，是吧？说你怎么回事？你们这么短的时间就走偏了路了，那同时也进而说明福音的自由与大能。约翰在约翰福音里指出，诺斯底派就是 Gnosticism， 他们是注重人的智慧，他们不注重圣灵的工作的偏差，进而指出道成肉身的事实与新生命。所以护教学的主要动机不仅是消极的辩护，而更是积极的建立，不只是打败异端，而是争取人相信福音，使不信的能信，使已信的更深一步的确信。这也是我们所说的攻守两方面。下面关于护教学的领域，杨牧古牧师是神所重用的一位神的仆人，在香港他说提示我们有三方面关于护教学。第一，要指出有宗教信仰比没有宗教信仰更合理。第二，要指出基督教比其他宗教更合理。第三，指出正统基督教信仰比非正统信仰，就是异端，更为合理。这是护教学的三方面的那一个目的和作用。好，大家到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提出来？一般来说，这个读护教学呢，对某些人来说是很干燥、很枯燥无味的，对某些人来说非常有意思、非常 exciting， 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也知道有错误的信仰是什么。哦，原来如此啊，原来摩门教是这么回事啊，一直在困惑我，把门登门拜访，我跟他们无言以对啊。现在我知道啊，我不但知道他们错在什么地方，我还可以告诉他们正确的信仰是什么。Very exciting。 好，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往下看哈。所以下面这几段也是很重要。19世纪末开始，护教学开始走下坡。为什么呢？因为越来越不被教会及神学界所重视。虽然有不少护教学者奋起欲挽狂澜于既倒，但大势所趋，护教学逐渐被边缘化，就是 marginalize， 沦于次要地位。究其原因，可归纳为下列数项。护教学呢，到最近这20年以来才又被教会所重视了。为什么缘故？第一，昨天我们所说的19世纪末自然神学兴起，就是新派，自然神学就是新派啊，理智取代了信仰，信仰既不重要，何须保卫呢？我们护教做什么？卫道做什么？信仰不重要。昨天你记得我们说，新派注重理智，他们不完全相信圣经，凡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头脑、理智所不能了解的，就觉得就是不可信，就是不可信。那所以他们，所以这个新派的教会 不注重信仰，那你何必为道？这个他新派的人相信什么宗教都可以上天，那你何必还为道呢？第二，本世纪宗教混合主义就是 syncretism 观念，在某些人心中逐渐普遍。既然基督教失去其独特性，就是 uniqueness， the uniqueness of Christianity， 独特性失去了，既然人可以借着各种宗教得到永生，就更不需要维护基督教，何必呢？这也是昨天我们所说的要受新派的影响，这个什么宗教都可以得永生。好，第六页，这是我们你们大家今天都看见的哈，就在20世纪的世界观中，绝对性的真理逐渐消失， The disappearance of absolute 绝对性的真理逐渐消失了，因为人类离弃了那唯一不变的客观准则，就是圣经，所以一切伦理道德价值观等都成了可变性的。我举个例子，30年以前，现在又不太流行了哈，不大人多说了这个事名称，就是处境伦理，就是 situational ethics， ethics 伦理道德，那么这个处境道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客观不变的道德标准，而这个一个事情呢，合不合乎道德，对与不对，是按照那个当时的 situation， 当时的处境而断定。比如一个人去偷东西，因为他太穷苦了，他就去偷了，他这是处境使他这样做的，你用这个原则来推，可以很多的罪，很多的事情都可以自圆其说，都可以找到 excuse。那么这个绝对性的真理现在消失了，你看现在学校里面也好，家庭里面也好，这绝对性的价值观慢慢看不见了。你到你美国，你去到一个大学去问一个教授，你说同性恋对不对，他绝对不跟你说对与不对的，他说你自己去看，你自己去想，看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就是那个绝对性的真理，今天慢慢没有了。所以现在有你们知道现在所谓后现代运动啊，后现代的时候 postmodernism 和新时代运动，new age movement， 这些了。都是这样的思想，没有绝对标准，所以杀人也不一定是真的有罪，因为当时那个处境使他逼着他不得不这样做，现在的法官也慢慢走着，也就是美国的法官所判的判决，你们觉得很奇怪的，你想不通他怎么为什么这么判，他就这么判了，都是受这个影响，没有一个绝对标准。所以这又叫做很时髦的一个名称，叫做 pluralism， singular and plural， 单数多数，这 pluralism 就是多元化，就是没有一个唯一的一个标准。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说相信主耶稣是得到永生的唯一的道路，你这个人太狭窄，你这个人老古板，你这个人太守旧， 你心不够广大，你的头脑不够开放，这是现代人的思想，现代人的思想。所以美国呢，所谓民主，民主对于世界里面的制度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制度，是人类所能发明的政治制度里面可以说是最好的一个民主，服从多数，以前是君王帝制，后来是君主立宪，一小群人，现在是民主，服从多数。 OK， 但是各位弟兄姊妹，你们看出来没有啊？看到美国现在的情况，就是到了所谓民主的没落末日。怎么讲？民主有什么不好？民主有什么不好？服从多数，不是独裁统治啊！这个服从多数啊，服从民意，这不是很好吗？从一方面来看是很好，从另一方面来看，服从多数是不错，但是。